恋呢？第七课，对，同性恋呢，可以指到同性的倾向，还是指到同性恋的行为，这两种是不同的。有什么不同？同性恋的倾向就是指到这个人很表示他特别对同性的人比较有感情啊，他比较爱一些对同性的吸引，同性的吸引力给一些异性的吸引力更强，他喜欢与同性的人发生一些性的行动，我许说是性的生活啊，也就是同性恋的倾向。同性恋的行为呢，就是有这个倾向的人啊，可能他就在行为上表达出来了，就是这样呢啊。这两种呢，有没有因果的关系？有啊，但是没有绝对的因果的关系啊。因为有些人他是有这种的倾向，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是错的，所以他没有行出这种的不道德的行为出来。啊，所以我们要严格的把它分出来。同性恋，我说，哎，同性恋你是指到同性恋的倾向，还是指到同性恋的行为啊？这个是不同的。啊，好了，同性恋的行为究竟是对还是不对？我们放在一边。我们先讲这个不寻常的这个性倾向。这个同性恋的倾向，它是天生吗？一生出来就有几个倾向的，是不是？啊，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反对的人都说不是，人生出来就是没有几个倾向的，啊，也只是一种病态，你慢慢有病出来了。哪一些人比较容易有这个同性恋的倾向呢？根据很多的研究都是，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为什么有一些人是有同性恋的倾向？啊，同什么讲什么环境，对，环境。这个环境呢，譬如说这个环境，譬如说有些通常都是小的时候呢，他譬如说有个女孩，她可能小的时候给她的朋友，或许说父母把她强奸了，所以她对男性的看法很不好，所以慢慢长大的时候她就不要男性了，男性的伴侣了，她要找一个女性的。很多研究的结果都是怎样？有很多的人他有同性恋的倾向呢，很有可能他在小的时候呢给人家蹭饭，啊，所以要小心啊，特别是男孩啊，小孩女孩我们都很小心，男孩也是，特别在美国欧洲，哎呦，很小心的，这些 YMCA 啊 camping 啊发生在很多事情啊，男孩，哎，给他去了没有问题了，不是女的啊，都是，但是问题是去了以后呢，哪些YMCA 有一些报告是怎样，有些导师，哎呀，原来是怎样了，原来孩子未来也不告诉你，这个男孩子，所以慢慢这个也是会变成怎样啊？有一些报告就知道呢，可能讲大人的生活里面，有些小孩他比如说妈妈很恶的，所以他长大以后慢慢变成他不喜欢女的。因为他不想再有一个妈妈，呵呵，也有这个可能，就是也有可能是某一个父母其中一方对他有太高的期望，太大的压迫批评啊，所以他长大以后呢可能就会对哪一方有反感啊。也有一些研究说呢，有些童年少年呢被教育关于性是很脏味的，很肮脏的，很污味的，慢慢他也感觉，哎，对这个不好。 所以他长大以后他也不找他同异性的结婚啊，是这样。所以这些都会指出呢，同性恋呢是有一个同性恋的倾向呢是慢慢发展出来的，发展出来的。另外就是同性恋这些人呢，他们是比较倾向是一男一男，终身都是一男一男，还是他们都是性杂交的？哪一个是对？都对，都可以，当然都可以的，
都可能
啊。研究结果呢，都我书里面看到很多杂志啊，医学的杂志都是讲啊，这是同性恋者呢，他们通常来说呢比较喜欢性杂交啊。有一个研究是讲这样啊，他跟这些同性恋的在美国做的一些研究访问调查，就发现呢在一个报告是从这个 Dressing 这个人做出来的啊，跟他的同事做出来。他发现呢，他跟一些大学生做进行这个调查，发现呢同性恋的学生呢，每一个月这些大学生呢都有什么给这些不同这些异性恋的同学呢，他们的性伴侣的对象呢有多出八倍 8 times more 啊。所以从这个研究里就发现他们的性伴侣呢比较多。然后根据另一份调查报告的美国在 Danford 的在这个经济域工作的这些同性恋的员工呢，他们的结果是说，平均来说一个月每个月有 7.9 个不同的性伴侣啊，有三分之一的员工刚刚才说每一个月他平均来说有10个性伴侣啊。另一份调查报告呢，他就访问了美国三藩市，那都是调查，不是三藩市，就是Chicago 啊，就是纽约，都是这三个地方啦。通常都是比较同性恋的人在这些地区比较多。所以调查这个三藩市这个报告，这个是在1981年的调查报告。他说有调查是575个男的同性恋者，43% 回答，就是说他们有生的年龄里面有多少个上伴侣啊？对啊，厉害，差不多一半的，差不多600个同性恋的调查他们，有差不多一半的人有一生有500个，那很多啊，他给这些可能真是不小啊哈，在1981年的统计里面。然后另外一份的统计，1998年这个杜律师在全球网上的调查呢，他就发觉也是一样啊，有差不多一半的承认有跟10个以下的同性的恋的伴侣有过性的关系啊。所以这个都是这些调查，你看书里面你都会发现呢，这些报告慢慢自己看了哈，都是得出这个答案，就是同性恋的人他给这个异性恋的人呢，他对这个性的杂交比较多。另外一份报告是他们呢这个恋童癖，知道讲什么吗？恋童癖啊，给异性恋的人呢也超出很多倍的啊，就是有这个行为上的这个关系，说同性恋的这些人都是怎样。这些同性恋的人他们在这个情绪上稳定还是不稳定？对啊，调查报告都是怎样讲啊，他们是不稳定的啊。但是你看报告的时候呢，有一个一个报告是有一个这个 Stanton Jones 他做的报告，他就反对啊，他就认为呢，同性恋的人呢跟这个异性恋的这个人呢，他们在情绪上都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稳定的啊，他就反对。但是后来呢给人家 发现他这个报告出了问题，为什么呢？原来啊，他做了一些做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找一些人来调查的时候呢，他就叫哪些同性恋的对象来调查的时候，他首先问他，你曾经有没有精神跟心理的治疗，有没有找过医生啊，找过精神治疗的、心理治疗的，如果你有的，他就不找你啊。然后呢，找一些异性恋的人来做调查，他就没有问这个问题啊，所以给人家发现了，就说，哎，你这个调查不准确，因为你首先已经做了一些把，当然是差不多了，因为你首先已经把一些同性恋的这些人，你问他有没有接受过精神治疗啊、心理治疗，有的把他 take out， 哦，那不好啊。所以呢，最后我们还是发现啊，另很多的报告，譬如说我们书里面所讲的这个国家女同性恋者健康照顾调查这一份报告里面呢，也是充分的指出，同性恋者呢，他们的精神情绪是跟这个异性恋呢不稳定，更大，同性恋不好大的啊，好大的。所以报告的指出有37% 的人呢，他同性恋的女同性恋者，她曾经经历严重的依趋症，这个是 很严重的啊，37%。但是异性恋者呢，他的结论是只有 11.2%。所以这一份报告也是这样讲，就是说，同性恋者呢，他们的情绪很不稳定。啊，当然是比较来说了，不是所有全部了，所有全部也是不对，就是他跟异性恋者呢比较不稳，较为情绪不太稳定，也不太懂得与同性相处啊，他还有时候也很惧怕这些异性的人啊，就是这个问题了啊，这个问题，这是一些报告都是出来了。既然同性恋它是由了解这个反应来说呢，它但是呢，虽然我们要写些报告，但是呢，我们发现，在这个美国啊，很多国家里面呢，对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态度已经越来越怎么样，越开放了，是什么原因吗？你知道吗？越来越开放了。啊，
弱势，
啊，
弱势吧，看着一个
他们其实同性恋不是弱势，他们叫他们是这个 double income low kid， 同性恋了，他自己宣传自己，他说你他说你们社会里面要尊重同性恋者，同性恋者通常都是很聪明的，是真的。很多同性恋者都是学问很高的，啊，然后他们是 double income， 他们两个人嘛 ，double income and then low kid， 所以他们消费的能力最高，啊，很愿意实钱，所以他是这个，然后他们自己讲了，你看他的报告，他们说他们同性恋者的学问的这个学位，一般来说，平均来说。是给这个异性恋者更高，所以究竟他们是不是弱势的群体呢？他们自己也不承认，啊，最重要是怎样啊？啊，他们自己也不承认，他们认为呢，同性恋者呢是比较聪明了，啊，所以他们绝对不是弱势的群体，只是他们的情绪不稳定，平均来说。给异性恋者，然后他们对他们信杂教的情况很普遍，软同批的人很多都是同性恋者，这些的事实是有报告我们可以找到的，啊，这个报告的，我们不是说他每一个同性恋者都是不好，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平观来说可能有这个问题在里面。还有一点，我们知道在监狱里面都是很多同性恋的行为，但是这些是暂时的啊，很多报告都是说因为在监狱里面就是监狱嘛，没有找到伴侣了，所以都是有几些东西了啊，但是他后来出来以后他就没有了，因为出来以后就回到家庭了，家庭就有了啊，有伴侣了，所以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些是我们不是知道这一些的同性恋的行为，我们是知道在这个现在普罗社会里面啊有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个同性恋这个他们的口号是什么呢？除了是 double income low kids 以外呢，他们最喜欢是用什么？你知道了，我们在 Proposition 8里面有一些教会是赞同同性恋结婚的，他们门口挂一个旗，什么旗啊？对，七夕彩虹旗。它是什么原因知道吗？他们意思为什么要他们喜欢彩虹作为他们的口号啊旗号啊？对啊，是你们是红系的，我们是同系的就是我们是另外一种颜系的，但是世界上应该可以允许不同颜系的，所以你们应该怎么样都要接纳我们啊，所以都是这样了。其实在美国现在接纳情况很普遍啊，真是很普遍。教会也有同性恋的牧师，对不对？啊，有啊。最早出来的同性恋牧师是哪一个宗派？最早出来同性恋的宗派是哪一个？基督教。不是，他是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美国联合基督教会，啊，他们是第一个宗派，最早一个宗派，安利同性恋的牧师，啊，是最早的。不过他们是一直都是很开放的，因为他们不单是赞同这个同性恋的婚姻啊，他们也认为呢，根本没有什么婚爱跟婚赖情都是差不多，都不太重要，两种都可以，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以爱为本就可以了所以这个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这是对我们在华人来说就是比较听了以后就是我们比较保守了啊，比较保守了啊。但在美国他们也有很多人去啊，他们讲爱嘛。然后呢然后是哪一个宗派呢？然后是圣公会。圣公会啊 ,1979 年啊 ,1979 年美国的圣公会就已经有同性恋的牧师 ,1979 年了。哦，那是哦很早啊 ,30 年前了。真是很厉害，很厉害。所以这个长老会也是这样啊，长老会也是最出名的是哪一个一个 Seeker 这个人啊。为什么他出名呢？因为他在1989年呢就开会的时候就他投了弃权票。他的弃权对。他就教会讨论这个同性恋的牧师要不要安利，他就投弃权，然后呢他去做研究，一年以后他就写了一本书，然后他在投票的时候呢他就投赞同的，他说圣经是赞同同性恋的婚姻的啊。为什么呢？他的理由是怎样？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是有同性恋的倾向的，好不好啊，他有这个同性恋的行为很自然啊，这个对不对啊？如果他有同性恋的倾向，所以他有这个同性恋的行为很普，这个因果的关系嘛，啊，对他来说是因果关系。所以问题是问究竟同性恋的倾向是不是天生的？如果同性恋的倾向是天生的，那么这些同性恋者他有这个同性恋的行为应该是可以的， 这个看法可以吗？所以我们就看了，我们从两个角度去看，第一，看看同性恋的倾向是不是天生的，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去看，我们从这个医学的角度去看看，这是怎样啊。然后第二，我们要看如果他有同性恋的倾向，是不是一定有要有同性恋的行为，要不要，有没有因果关系？当然没有绝对了啊，因为就像我们一些异性恋的倾向的人，有时候不结婚也可以啊，也可以生活得很充实啊，很有意义啊，对不对？所以没有绝对的因果的关系在里面啊。在天主教来说呢，天主教怎么？天主教的我们基督教立场就是比较保守的，基督教立场都一般来说都是说，这个同性恋的倾向呢不是天生的啊。天主教的立场呢就比较有一点矛盾。有点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在1975年呢，他曾经呢发布过一个宣告的文件，就是梵蒂冈发表。这个发表的文件里面呢，他就认为啊，同性恋呢在本质上是失调的，客观上是错乱的行为啊，不好的。但是他指出，同性恋本身不一定是罪。同性恋的倾向可能是天生的，只是呢他们规定，天主教规定啊，有同性恋行为的神父一定是错啊，但是如果有同性恋的倾向的这些神父呢可以接纳的，可以接纳的啊，这个二分法了，这个二分法了哈。意思是说同性恋这个行为是不道德的，但是同性恋这个倾向呢很有可能是这就是自自然然来的啊，就是这个梵蒂冈曾经就发生过这种的这个报告是在1975年出来的，当他发出来以后他死掉了，梵蒂冈。为什么呢？这些同志，我们也讲过，同志运动跟同性恋者是不同的，啊，同性恋者是可能有些人有一些行为呢，但是同志运动呢是一个很有组织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哎呦，你不要得罪他了，就像我们昨天也讲过，所以你给他发现你是反对的，你就死掉了，他会用很多方法去告你的。比如说在加拿大就这样了，你反对，你是印刷商，印刷也是印刷商，所以他知道你是反对的，他就要找你印同性恋的东西，他就是要针对你啊。有一个事件就是说，如果你是有一个是你开这个 motel， 有个 motel， 有个老板他不喜欢同性恋的，这些同性恋者来到以后，你两个男的，他发现他是同性恋的，就是男男谢谢，就是他就不租给他，然后呢，应该是在蒙特利尔的地方啊，他就去告他，最后法庭要罚了这个老板要罚钱，啊，然后亚斯告诉他，下次有机会的时候，你一定要让他们租你的 motel， 不然你要关门，哎呀，都是这样啊。为什么他们很喜欢这些东西呢？都是同性恋这个同志运动是一个很强烈的组织，它是不断去推动啊，打击啊，就是要搞这个同性恋的婚姻啊，要合法啊，这个东西啊，所以它第一步最有效的东西呢，这个曾经呢就在这个他曾经呢，就是在1973年，啊，他做的这个很聪明啊，他很聪明啊，他是很聪明。为什么呢？对，我们先讲1970年啊，他在1970年在 Chicago 这个地方呢，这个同志解放阵线啊，他就冲入这个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啊，为什么要到这个美国医学的联会呢？为什么呢？ 他冲进去，他就一直抗议批评，然后又吓那些董事，吓他们。为什么呢？要他们去改，改什么呢？要他们本来以前呢，1970年的时候呢，就说同性恋呢是一种病态，是一种心理的病态啊。但是呢，他就冲击他，强行去疏扰他哈、啊。这个行动里面呢，当时在1970年呢，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啊，都有10,000名同志游行声援啊。到了1973年呢，他就冲击另外一个那个机构，是哪一个机构？是 The American Psychiatry Association 啊，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美国精神病治疗协会，因为是这个协会规定，你就是对同性恋是一种心理病还是不是心理病啊？以前是一直只是是的，所以最后呢，那些董事呢怕了，太怕了。就是像每天上班都给你搞，所以最后他们就同意了，他们就同意发一封信给当时所有的这些医生、心理医生啊调查报告，问他们你对同性恋的这个倾向，你认为是正常的，还是正常就是天生呢，还是一种病态的，要他们投票。结果都是，结果是什么？啊，他发一封信告诉大家，又未到现在提案是怎样？他们认为董事会是怎样？他们认为同性恋不是精神病的一种，所以你们同意跟不同意？结果是什么？结果到1977年啊，他们在发现啊，在这个。这个 American Psychiatry Association 里面呢，结果有 69% 的医生说他是病态。啊，董事局呢已经低头了，哎，怕他们，哎，算了算了，不是，但是我们跟你写一封信去问问。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在1977年的一个医学报告杂志里面登了出来，大部分的精神病的医生 69%、啊，这很多了，还是一致坚持同性恋是一种病态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啦啊，这一步走不长。怎么？如果你是同志运动了，你要做什么事情去使到一般的人去接纳你是同性恋的，是好的呢？用什么方法？医学走不通，哪里走什么？啊？对呀，找政治。找法律。所以他们是什么？他们这个组织很厉害，他们一直是游说是哪一个？他们一直是游说这些议员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呢，他们最针对的，现在他不针对这些年老的，像我跟你太老了，他不针对你的，他现在针对是年校的，在对这些小朋友啊，这些中学生啊。教育，所以你看到现在的加州这个教育部的部长也是赞同同性恋的婚姻的，啊，他们都是怎样讲啊，所以他们要重新的去教育小孩，还有呢，他们用什么方法呢？我们在三藩市怎么进你就知道了。每年6月份有什么？同志日要做什么？这很厉害。以前呢，以前的同志日呢，都是有警民冲突啊，不好开心的。现在都不会了，现在是很好看的，最好看就是怎么选举这个 gay 小子，Miss Gay 啊，他们现在这个 G 小子的这个，他们做得很好，现在已经变成是三藩市那个六月份里面已经变成是，众人同乐的嘉年华会，很开心的。有没有去过看过？真的很开心的。我啊，去上凡是六月去的，我有一次上去讲道，最不开心就是塞车了哈，封路了哈。但是现在搞得蛮好的，都是说是给你笑笑啊，玩玩啊，给你感觉很好，不像以前。 啊，不像以前，只是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很聪明，在这个所以你看他们的这句选举，你看的口号就是这样啊，他们叫办，哎呀 ，unfair，unreasonable 啊，就是我们是被压迫的人，你要可怜我们，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根本力这个法力，它是要压迫我们，以后我们这个法律通过以后，我们就绝对不能够批评他。批评就是怎么样，可能犯了罪，就是这样啊。英国就是这样啊。英国有一个老牧师呢，他在英国伦敦这个他每个礼拜有一次都会拿着这个旗号走去市中心反对同性恋走一次。有一次他走到市中心的时候呢，就给一个这些刚刚好撞到一群的同性恋者，他们看到的很不开心，就把他的牌抢过来，他不给啊，不给就打他，推他下来，啊！但是你知道，英国已经通过这些同性恋的婚姻啊，还有通过这些同性恋的同性恋婚姻通过以后，他下一步就是同性的煽动罪也通过了，英国也通过了，所以呢，最后哪个给打伤这个老牧师呢？法庭判哪个对还是不对？法庭说判这个老牧师错，不对，罚钱，因为他犯了煽动罪。所以，哎，人家打他，他便打到这个，打到怎样啊？不能啊！所以他这个老牧师就上诉，上诉他很气啊，有没有理由啊？上诉的过程他死掉了，就是这样啊。对啊，很多这些法律一通过以后呢，对我们的异性恋的想法是很大的压迫。还有英国还有一个老师，他是在大学教书的，他叫这个可能是叫这个 biology something like that。然后他这个报章里面，他教书没有教这个同性恋不好的东西，但是他在报章里面呢。他就写文章说同性恋圣经不赞同这些东西，包装出来以后，最后是怎么样呢？同志院都一看到你是反对的，他会做什么？他就告你。最后结论是怎么样呢？丈夫接纳他的，告了成功了，所以他在大学的教职了就没有了。他就说，哎，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没有在我的教书里面讲过这些东西，为什么要惩罚我？没有，不能啊。但是不成，法律通过了就是通过了，所以你是犯法了，所以你不能够教书，就是 out 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他们很懂的，他们很懂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做几个，然后要将自己扮成是被压迫的啊，其实不是，不是这样啊。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加州其实你是同性恋的，你住两个人住在一起没有问题的，有法律是允许你们结合在一起，对不对啊？但是根本不需要立这个法，如果你这个立这个法以后呢，是杠指我们，就是。不能够讲我们的道德的看法，这个是不合理，这个是要压迫我们的。好了，如果我们不讲这个东西，现在最重要的问题要问的，整个同性恋的这些社会的东西呢，归根结底是问一个问题，就是同性恋倾向是不是天生的？如果能够说明是天生的，可能是 unfair 了，真的是 unfair 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桥头堡啊，是吧？但是我们发现呢，从医学的角度，我不要讲圣经怎么讲，我们先讲的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同性恋这个倾向是不是天生的？答案是我们找不到报告证明同性恋的倾向是天生的。为什么呢？如果你说天生的，是从哪里来？遗传因子吗？没有可能， 我们都知道，你查那些同性恋的这些维权恩赐跟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是 how many chromosomes， 我们都46条，他说他也是一样，没有多没有小的，对不对？所以不是维权恩赐出来的。如果不是的，是这个荷尔蒙吗？荷尔蒙吗？我们也知道了，都是不是的。你把他这，你将这些男性打多一些的一些女性的荷尔蒙给他，他会变成是同性恋吗？不会的。你把这个女性的打一些男性的荷尔蒙去，会变成同性恋吗？不会的，只是他的有无数了，他有了，但是他这个是不改的，所以找不到原因。最后呢，最后就是这个这些脑部的形状啊，为什么呢？在这个有一个研究，就是改否研究，他就把这个同性恋者他死掉以后，把他的脑解剖以后呢，他就发现这些男的同性恋者他的脑部里面有某一部分的形状是比较大的，所以他都发现这些从这些男的同性恋这些人呢，他的脑部解剖以后呢，发现他的乳部呢，这些男的同性恋者呢，他的乳部的形状呢，不像普通的异性恋者，乃是像谁？乃是像女性的异性恋者的，跟他是相似的，这个听懂吗？啊，跟女的相似的，跟男的是不同的。所以呢，有一些报告呢，他就说，哎，你看，我们现在找到这个证据了，证明啊，因为这个男的同性恋者，他的乳部啊，根本是跟女性差不多的，跟男性不同的，所以也就是证据，这些男的同性恋者是天生的，这个道理好不好？为什么不好？不好的原因呢，这第一，这个报告如果是 scientific， 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说可以 repeat 的，对不对？啊，自然科学就是这样。但是他这个研究结果不能够 repeat， 那不科学了。第一是这样，第二是什么呢？第二就是这个神经解剖学的研究呢，一向来说都是不准确的。啊，第三就是他所研究这些同性恋者这个乳部解剖的这些人呢，他们都是患有艾滋病的，所以他们都是因为艾滋病病死的。所以问题是，他们是否是因为脑部的形状不同才会有这个倾向呢？还是因为他们是经常有这些同性恋的东西做多了，所以乳部某一份的这形状呢变了，对不对？这个是很有可能出的事了，是真的。我们的这个 brain 是 always changing， 你都知道了啊。我你都医生都知道，一些老年人如果他们去打麻将。打麻将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活动，如果不是赌钱的，打麻将是好的，因为他们一直在用。他们发现年纪越老的人呢，如果他一直来念书，来，我说来考试，他必须来考试，他们的精神呢衰退比较慢，这个是真的，你没有发现吗？是真的。研究报告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呢，一到这个男的到了25岁啊，我们所有生命都是已经开始死了，我们已经不高了。男的可以高到25，可能女的高到23，当然可能23都是很小了啊。 但是呢，一到25以后呢，我们的脑部的细胞都是慢慢死了，慢慢死了。但是脑部的发展呢，25岁的男的已经所有机能已经他的发展的情况啊，已经大步而前了。但是呢，他的乳部的发展还可以的，真的，报告都是这样啊，这个乳细胞都是这样啊，哈，老细胞，啊，你用脑用多了，怎么样？对，它会再发展出来，它一直在发展的，这些每一个再发展出来呢，就越来越聪明了。如果你不用它，会怎么样？你不用它，它就死掉了，慢慢死掉了，死掉也没有发展了。所以你越用它，它就怎么样？越发展。有没有发现你刚刚来考试考得不太好，现在考试的能力比较强，特别拿园长的课越来越好，是不是？啊？想一想，大家都是无意识的，不是，因为他以前已经用脑太多了。所以他根本跟以前没有分别，所以对，他已经饱和了，所以没有太大的分别。我们一般没有用那么多啊，没有用那么多，现在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你的行为啊，你这些学习啊，这些东西呢，会使到我们脑部里面呢发展比较倾向是哪一种的形状。所以根据这个推论来说呢，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说，从这个脑部的形状来说，同性恋是天生还是不天生，还是不能够说，不能够证明。如果能够证明的，你就再把这个实验重复出来，它是不能够嘛，啊，所以脑部的形状不是一个好的理由。所以我们结论还是哪一个，同性恋呢很有可能呢是后天生出来的，跟着家庭的背景很有关系，啊，家庭的背景就是可能母亲的支配欲很强啊，很多东西啊，要找出一个原因很难，可能包括是一些文化、心理啊、处境啊，很多不同的问题，啊，可能包括里面，啊，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说，有治疗潜势，很多同性恋者不是所有了哈，我们不能够发现，很多同性恋者都是因为他童年的缘故，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所以有这个倾向，然后我们在医学上，我们根本找不到有足够的证据去说明同性恋的倾向是天生的，啊，就是这样。如果医学里面找不到同性恋倾向是天生的，我们走到圣经的角度去看同性恋倾向，我们就很容易。如果我们相信圣经里面讲就是。神做人的时候是一男一女的，所以做事一男一女的表示什么？神说吗？哪人独居不好，我又为他做一个配偶，这个配偶帮助他，很明显这个配偶是谁？夏娃，对不对？是女的，啊，然后神所缺合的，这跟这个男跟女结合，人不能够分开。所以从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就很容易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个男人，我许说一个女人出生，她是天生有一个异性恋的倾向。圣经是这样讲，啊，所以很多神学家都是这样讲。他说譬如说Karl Barth 也是这样讲啊。Karl Barth 说他是按照自然律，神的天命是反对同性恋的，包括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的性关系，这是最明显不需要说明的。另外一个神学家 Karl Barth 都是在这个liberal 对不对，我只说 reform liberal 改革中的，还有这个迪里奇，这个 Frelick， 这个是他是路德宗的神学家，他也是这样讲，他说从罗马书一章二十六节 来说，无可怀疑保罗认为同性恋是罪，他违反了人类存在的规则，这规则是神所命定的。对哦，可以啊，这是违背了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的本性自然的倾向啊。这个看法如果是成立的，我们就可以说很多圣经里面，特别是在罗马书，我们看到很明显，就是说同性恋是违反自然的，同性恋是可羞耻的情欲，同性恋是我们不应该，同性恋是随从反常的情欲，这个是我们一般的保守的教会的看法了。但是同性恋者的，我们刚才讲过了，原来啊在教会里面呢、啊、有很多人啊他是赞同同性恋的，所以他们看圣经跟我们看圣经是不同的，他们可以发现圣经里面根本来说不反对同性恋啊。为什么呢？比如说有一段经文，我们先讲旧约圣经，然后讲这些新约圣经，好不好？啊，他们解圣经跟我们真是很不同啊，啊，很奇怪啊。在第一处圣经就讲这个创世纪四九章，是不是有以前这个圣经里很熟啊？就是讲两个陌生人，就他去探他去这个索多玛城去探这个罗德，对不对？在晚上来的时候呢，哎呀，晚上有一些这些不好的人呢，他就找罗德，然后跟他说，今夜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让我们认识他。啊，认识这个亚德，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眼呢，哈，认识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些同性这些同性恋者神学家啦，释经学姐，他说这里认识的意思不是跟他做什么，认识只是跟他聊聊天，弄这个友谊，尽像这个地主之谊，不一定是指到发生这个性关系。因为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圣经啊，认识这个字用了943次，但是呢只有12次是指到发生性关系啊，所以他认为这个应试不一定指到性的关系啊。这个解法好还是不好？当然不好了。为什么？虽然圣经用了943次，有12次只有12次指到发生性的关系，但是创世纪只用过12次，有10次都是指到性交性的关系。现在这一段经文是在创世纪的，这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这些人找男两个天使，他说今天晚上到你来的人把他带出来，我们看他认识，这个认识是指到性的关系。还有呢，如果不是指到性的关系，为什么罗德跟他怎么讲啊？罗德说，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膝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为什么罗德这样讲？我要两个女儿给你们了。如果我有跟他应试的，为什么要把两个女儿给他？还是注明他还是处女，解不通啊，对不对？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原来这两个陌生人是谁啊？是两个天使。他就说，哎，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索多玛城罪大恶极，要毁掉这个城，毁灭这个城。所以从这个下文下理来说呢，他们说旧约圣经没有指责这个同性恋呢，实在有点讲不通，对不对？啊，不是这样解释的，不是这样解释的。另外还有一处的经文，就是《士师记》亚士19章，《士师记》里面呢有一个人，他有一个利未人，他带了他的太太， 他入经这个便雅文啊，便雅文这个基比亚城里面，他走到一个城里面，没有人接待他。后来有个老人家看到，哎，他这个城里面，他就哎，你不能够在这个城，这个城不安全，然后接他为他的家里面住。这个住里面以后呢，当他们正在心里正在畅快的时候呢，突然间城中有一些人敲门，咔咔咔。亚斯典讲，他说：“把你们进你家中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他与他交好。”中文上这个交好，其实这个字也是认识的这个字，同一个字，但是中文就不用认识了，在这里就说把他交出来，我要跟他交好。其实这个字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很熟这个阶段圣经啊。后来发生怎么样？后来这个老年人就很聪明啊，他就不让这个利未人跟他出去，他就找了他的太太，抢他太太，然后推他太太出去，最后这个太太就给这些匪徒就是把他强奸了，强奸到死了，死掉以后，这个立位的人早上见到他太太在门口里面，他就把他斩到，还记得那故事吗？对，然后送去每个以色列要他做为什么他的反应那么大？这个立位人这是表以色列人出来，其实问题就是说也是一样啊，就是因为这个便雅文他也有同性恋的行为出来啊。第三的经文呢，是指在同性恋的经文呢，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摩西律法讲，不可与男人搞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很明显啊，对不对？这个应该是指到同性恋啊。但是呢，这些同性恋的这些圣经学家，他说，这里说憎恶，憎恶这个字，不一定是指到口憎恶的。还有他们讲什么呢？他们讲就是圣经里面一直批评同性恋的，不是普通的同性恋，乃是指到呢，当时这个犹太宗教里面呢，他们有你看现在拜这个巴利这些呢，他们拜巴利的时候会在庙宇里面有一些的对，有一些仪式的，这些仪式通常都是拜偶像的时候呢，有跟一些同性恋的行为都是这样的。所以他意思是表达说，这里所指的同性恋不是指到一般的同性恋，乃是指到拜偶像的时候所带出来的，与拜偶像同时进行的一些同性恋的行为。这个讲可以吗？应该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有他指责同性恋的，他譬如说保罗啊，譬如说有些圣经里面啊讲出来，譬如说在实际讲出来，他没有把这个同性恋跟拜偶像这两种罪把它连在一起，对不对？有时候他是指责同性恋的时候就是分开出来了。所以另外一个原因，他们就讲，哎，这些指责同性恋的这个，因为是跟拜偶像一样的，所以他就认为啊，拜偶像这些属于礼仪的律法，实际上是同性恋这指责这些东西是属于礼仪的律法，不属于旧约圣经里面的实际道德的律法。这个解释也是不太好，对不对？也是所以他们提出很多的旧约圣经级的理由，我们感觉就是不太好了，我们感觉他是曲解这个圣经了。但是他们不是这样想法。然后呢，还有更夸张的，他们说大卫也是同性恋者。为什么呢？对，大卫跟约拿单呢，因为圣经撒母耳上是怎样讲吗？他们二人参举，彼此哭衣，然后大卫把什么，把他的这个盔甲刀啊，把它放下来，爱袍啊放下来， 然后就他们放下来叫做二人跟参举比起哭衣啊。然后大卫这位讲啊，我亲约拿单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啊。所以因为这些语句呢，他就认为大卫是同性恋者，这个对还是不对？我认为也是不对啊。为什么？圣经说大卫把外袍盔甲放下来，但是他没有说他把所有衣服脱下来，对不对？然后他说参举，我们都知道了，这些巴勒斯坦人都是，我们中国人都是点点头，对不对？西人都是啊啊手，他们是怎么样？对啊，亲举的，他们不单像苏联，就是红普是冉冉而已，他们是亲举，所以亲举在当时的背景来说不算的什么文化来的啊，文化来的，相对哭衣也是没问题的。所以不要念圣经念进去啊，不要念进去。好了，旧约圣经讲过了，然后我们就讲这个新约圣经。新约圣经里面最反对同性恋的是哪一段经文啊？罗马书啊。你看嘛，他们很厉害啊，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说明啊。罗马书指责的不是一般，不是怎么讲啊，前面旧约圣经他说不是指责同性恋，现在呢在罗马书他说如果圣经指责同性恋的，他只是指责哪一些性杂交的同性恋，至于哪一些一生一世的，一生都是一个性伴侣的同性恋呢，没有问题，圣经没有反对这些，正与圣经赞同一男一女的一生的婚姻，同样的圣经也是赞同一男一男，我许说一女一女的婚姻。为什么他们这样解释啊？他们一直都是这样讲，圣经不一定指责同性恋，如果圣经是指责同性恋，譬如说罗马书指责同性恋，但是他实质上所指责的是哪一些很多性伴侣的同性恋，绝对不是一男一男一生一世的同性恋。为什么他们这样讲啊？他就说呢，比如说我们看罗马书呢，罗马书一章是这样讲啊，看看罗马书所讲，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因此神认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去变为异性的用去，男人也是而止，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否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我们看得很明白，就是指责为什么他们这么明显的经文，他们可以解释为不是批评全部的同性恋呢？哦，很厉害的，他们怎么讲啊？他们怎样解释？他们认为啊，一般来说，在罗马社会里面，如果有同性恋的行为的，是有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呢？第一种是一个叫年长的男的主人，他主动的对他的家中里面的年轻的男性的奴隶进行性的侵犯。第一种，这个一定不对了，对不对？他说还有第二种就是男妓。男妓是什么呢？就是像自愿的，他是男妓嘛，他是职业嘛，所以自愿的向一些顾客男性的顾客提供这个性的服务啊。他指出在当时罗马社会里面，这种的同性恋的行为呢是很普遍的，很普遍的，所有人都知道的，保罗其实 就是指着经历这两种，不是指着一生一世的永不分离的同志两个人的婚姻。有什么理由？他们找到理由啊。他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当时希腊文，用希腊文写在这个蒲曹词里面的一本书，这本书呢称为自卫书。这本自卫书里面呢，他发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批评的一些罪，你知道罗马书一章都是指着四人都犯罪，对不对？所以指着很多罪出来。他就说保罗在罗马书一章里面所指着四人的犯罪，这些的种种的罪，这个 list 跟自卫书里面他的差不多一模一样。所以很有可能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是以自卫书作为蓝本，所以保罗是抄上去的，他不经思察，没有想得很清楚，只是自卫书里面所批评的都是这些罗马的道德上这些不好的问题，所以他就把它看了以后，他就照用出来，抄出来批评这个同性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批评同性恋呢，乃是很笼统的指出来所有人都犯罪，为的目的就是要到这个第三章指出硬性倡议这个主题。这个看法好不好？这个看法可能也对，也蛮不错，但是这个看法他变成把保罗变成一个无助的小明，他在抄功课，然后他抄功课不单止抄功课，他抄了以后也不去想，对不对？我们比较聪明，我们抄了功课还在想想这个好用还是不好用，还用自己的文字，对不对？但是保罗他太笨了。他的全部差不多都是抄出来，这个看法会变成是把保罗看成太无知了，太不像保罗了，还他把保罗看成是因为资料的限制有限，所以他就用就算了。所以保罗呢，根本他不认为啊同性恋是不道德的，这个看法怎么去驳他呢？怎么驳他？啊？怎么驳？应该不是这样了，因为保罗，我们的书里面所讲的，就是保罗指明，保罗写出这种种不道德的行为呢，他是要指出四人都有罪，都是不能够推诿。他也是明明指出犯这些罪的人呢，是知道他自己是犯罪的，他的良知是知道的。然后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把说成保罗在这里是指着一些性杂交的同性恋者，而不是一些一生一世的一个人只有一个伴侣的同性恋者呢，这种看法是比较是什么样？圣经这是最明显的意思了，都是最明显的意思，不是最明显的意思啊，这是这个这是这样了。我认为是不就是就它是一个很好的从背景去解释圣经一个提案，但是此伏它是不是最明显的，不是最 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要跳到哥林多前书六章再看，好不好？我们看看六章里面保罗是怎样讲的，他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长寿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人恋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轻男戏的，都不能长寿神的国。好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就没有这个 list， 对不对？啊，就没有这个 list 呢。然后怎么解释这个做娈童的、轻男戏的这两个字呢？这两个字呢，很多的圣经学者都是这样讲，他说，做娈童的就是被动的同性恋者，轻男戏的就是主动的同性恋者。做娈童的就是给人用的一些男妓，所以这两种呢是互相两个是连接起来的。所以从哥林多前书六章里面我们就会发现这里面就没有这个 list， 然后呢这两个是很简单的，就是解释一样东西，就是无论你是哪一种的同性恋，你是被动还是主动，都是什么？都是不能够长寿神的国啊。所以书里面呢，我就找了很多不同的，现在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这圣经学者呢，他们都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去说明的。所以比较最明显的字眼里面呢，是表达出圣经所指责同性恋呢，绝对没有分别尝试上杂交还是一生一世一个伴侣的。如果要看成怎样呢，是太过念进去，对不对？太过念进去，这个看法是不是经文里面的最适切的原因。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了，所以再去看看。所以下一堂呢，我们就是辩论，对不对？啊，没有辩论，交功课，交功课啊。所以大家要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